啊，我稍微回答一下。第一个是鬼魔的住处啊，那是鬼魔，其实这些年早就讲了，今天这个世界都我在啊，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它本来就是鬼魔的住处，起码还是鬼魔的住处。第二个，他是用钱财抓住人世的人，地上客商因他奢华太多去发了财，发财的人都在哪里发财？今天这个世界让很多人发财，对不对？让赚钱啊！所以今天我为什么爱世界？因为它可以让赚多钱，用钱财抓住人心。还有好几个经文啊，我想时间的关系不看，你们有兴趣把这几个经文读一读就知道。八个人就在形容怎么样用钱财把人的心给抓住。第三个就是一个奢华享受的地方，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奢华这个词哈，在巴比伦出现了三次，一直讲奢华奢华奢华，就是满足你肉体享受的地方啊，满足你肉体享受。这第三个启示录形容巴比伦。第四个跟权力有关系的，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个话提了两次，跟权力勾结啊，这个行淫就是这个暧昧关系啊。那当然，它也是一个让人放纵情欲的地方，所以叫大淫妇，就是这个道理。好，各位弟兄姐妹，这些形容啊，跟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比较起来，做个比较，你会发现每一样都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看得到，对不对？也都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努力追求的啊，这个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巴比伦。所以从这些特质我们就很清楚啊，巴比伦就是讲今天虚华的世界，物质的世界，再注意不是地球啊，是物质的，让人享受，让人迷恋，让人放纵情欲的世界。好，那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毁灭了。你看十八章十七节怎么形容？好，我们一起读：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神要把它倾覆，一刹那之间，整个巴比伦就没有了。我们再看二十节怎么说？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来。有一位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二十二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然后绝不能，绝不能，好几个绝不能，我就不读了。好，这些经文在形容什么呢？巴比伦结局到了，神要毁灭巴比伦。请问怎么毁灭吧？是不是整个地球就消失了？不是嘛？地球还有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大结局啊，还没有到大审判，所以地球还在。那什么叫巴比伦大城倾倒？神要摧毁这一切的虚华世界的享受。所以这个巴比伦倾倒以后，把它丢在海里啊，不是把一个城拔出来丢在海里，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巴比伦要被毁灭，毁灭以后，注意这个形容：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却能再听见。意思说，那个时候的世界跟今天就不再一样，一切物质享受的东西统统被摧毁。这个是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虚华世界的结局啊，这个背景就像个被摧毁的巴比伦啊，这个是巴比伦。OK， 那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个巴比伦？主要提醒神的儿女们，我们的心要放在哪里？所以这句话就再次出现，刚才讲在旧约出现七次，在启示录再次说。这样的话，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来， 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甚已经想起来。今天这个虚晃的世界，人要追求财富，要追求情欲的享受，要追求这一切，当然这些东西常常跟罪是连起来啊。所以神提醒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什么一同有罪，就是免与同罪，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如果我们的心也在世界，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当然我们的心就不会放在主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在地上，你想你怎么会被主提到天上去呢？那个再提的人被主先提到天上，一定跟我们没有分。所以主提醒我们，我的民啊，要从那城出来。意思说，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心不被世界给抓住的。如果你的心被世界给抓住了，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啊。你看这段经文前面呢，约翰就在劝勉我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好，接下来他怎么说，我们一起读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世界跟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些都要过去。那你的心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永恒的事上呢，还是要放在这些要过去而且要遭祸的事上？智慧的基督徒可以做一个决策，我们的心到底要在哪里。好，所以这个第一个阶段大毁灭，就是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啊？要不要爱世界，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思想啊。那在这个同时，神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结局，就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啊，太好了。那我们一起读十九章第九节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特别加上去，怕你不信。这个是神真实的话，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羊怎么会娶亲？我前面你们如果来上过课就知道，羔羊是指这样，是指基督，对不对？是指基督，因为他为我们舍命，像羔羊一样被宰杀。这个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讲的。OK， 对不起，羔羊婚宴，参加羔羊婚宴有福了。为什么羔羊要迎接新妇？这个新妇到底是谁？啊，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一起读啊。哎，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你们结婚的时候大概都会念这个经文，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保罗加上句很特别的话，他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意思说那个羔羊要娶的心腹，你知道是谁吗？刚刚查理夫说的，知道这个是指教会。所以天国的大宴席，羔羊要娶教会成为心腹。那请问教会是什么？是一栋建筑吗？还是指信徒？其实这边讲到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就是那些蒙恩的信徒、得胜的信徒、被拣选的信徒。为什么呢？你看下面就知道。因为这个参加羔羊婚宴的人，神赐给他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娘纱啊， 结婚的新娘都还记得你穿的新娘纱，不过这新娘纱更漂亮。我们看这新娘纱怎么样，来把这九章八一起读，来，救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披的衣。所以那个新妇啊，那个新娘子穿的不只是一个洁白的，你们穿的都是洁白的新娘纱，对不对？还加了两个字，什么？会发光的，会发光的，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表示这些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没有生命的见证？有啊，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是一些得胜的基督徒。就像写信给七教会的时候，原来所一再强调的，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今天我们看见，在大灾难地下巴比伦被倾倒的时候，天上却有一个许亲的大筵席，那些得胜的基督徒在羔羊的宴席，这个真是宝贵啊！被欺负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当然有福了。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就跟他们有份了啊！而且提早跟我们的主在一起啊，真是宝贵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的来爱主，圣徒所行的义。好，啊，这个天上的场景，第一个是羔羊的婚宴，这个第十九章啊，第十九，接下来就是第十九章的后面啊，后面有两件事，万王之王，天上又一个场景，我还是请大家翻开圣经看啊，比较有味道，请翻到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三节啊，找到了，请我们一起读来。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嵌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好，我们再读第十六节，一起读来。在他衣服和大衣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呀，真是宝贝，天上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出场。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着这个封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讲到这句话，我相信你们一定对一首清唱曲有一点印象。哪一个清唱曲啊？弥赛亚，对不对？ Handel 的弥赛亚。我们说 Handel 弥赛亚最有名的就是第四十四首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唱到这个最高潮的地方，几个字跑出来了，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那个诗班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种气势哈，如果你去参加过这个弥赛亚大合唱了，那个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动。你知道这个 Handel 的弥赛亚大合唱第一次在英国伦敦演唱的时候，那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他听到这个地方，他就忍不住的站立起来，向这个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来致敬。从那个以后啊，就变成一个惯例。你们知道弥赛亚唱到这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就起立了，特别是唱到这个地方，全体起立来听这首诗歌。因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出现，等于宣告什么？神的国要来到，等于宣告魔鬼的权势要 终结。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的场景就是魔鬼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所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大毁灭。一方面我们看见巴比伦大城倒塌，一方面我们看见天上的宴席加上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耶稣这样的带着跟从他的人出现，这个是大毁灭。好，接下来我要大家一起讲大审判。大审判是今天我们要查考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请我们翻到第20章白色宝座的大审判，请翻到启示录第20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5节，好吧，稍微长一点，但是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来，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啊，这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经文。我们中国的老子《道德经》有句话说，熟不熟悉啊？一起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天网恢恢，恢恢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恢宏，非常大。天网很大，无所不盖。虽然疏啊，疏的意思有很多孔，那个网可能很多孔，有的人以为我可以钻过去啊，但是这个老师讲得很好，你不要看他有很多孔啊，这个网好像很大，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了。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没有一个犯罪真的逃得过天网。这是老子《道德经》讲这样的话，有一天一定要面对天网。我们中国的确实真言有这样一段话啊，我们也一起读下来：善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即全报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读到前面两句，最后这句啊，我们都要读。时候一到，立即什么？全报，不是报一半，全报。你的每一个问题到最后都会有一个报应，都会有一个结果。而想想真实啊，今天很多人在世上以为他可以逃得了，其实天网恢恢，逃不了的。那同样时候到了，我们每一个行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受审判。其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跟我们讲这个事。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信仰都有一个审判官，对不对？你看佛教里有哈，这个道教里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道德经老子讲，其他的民族啊也都有一个终究人要对自己所行的负责的。上帝把这样一个良心放在人的心里，就等于给我们一个警告。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白色大宝座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审判的结局是什么呢？硫磺火湖。我们来读启示录20章第10节，刚才读过的啊。来，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有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件事，那个最后的审判结局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让你昼夜受痛苦的地方，所谓硫磺火湖哈。我不晓得真的可不可以用硫磺火湖来，真的是有很多的硫磺，我想也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地球已经没有了，那个硫磺火湖到底在哪里呢？新天星要出来了，地上的地球都要被火销毁啊！他这个硫磺火湖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对罪的审判，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严厉，有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为你们罪的结局啊！那基本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个，审判的对象，刚才读的经文，魔鬼、兽，还有假先知。兽和假先知就是甘心做魔鬼差役的，简单说跟从魔鬼的人。有第二个呢，哪些人会受审判？丢在硫磺火湖的，不在生命册上的人。所以白色大宝座展开的时候有两个册，不晓得你们刚才读清楚没有，两个册，一个册展开了，把我们的行为都记在上面啊，看看我下面。好，我们看看这个这节经文哈，我们一起读十二节，再读一遍来。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很多人说上帝不公平啊，信耶稣就给你上天堂，不信耶稣一脚把你踹到地狱里，不是这个回事啊。我们很清楚看见这边有两个册，一个是生命册，对不对？这叫另有一卷，这个叫生命册，表示前面这一卷不是生命册，前面这一卷是什么？记载了他们的行为。所以每个人都要按着你的行为受审判。你不要说上帝有什么地方可以记世人这么多的行为，今天我们电脑这么发达都知道，你一个小电脑就可以记多少的文字档啊，通通记，通通塞进去了啊，不晓得多少个 giga 都没有问题。我不晓得上帝面前，当然神不需要电脑，但我们的电脑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了，我们的影音档、文字档、行为档在神面前都是有记录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放心，上帝不会冤枉你，你所行的都有记录，不要认为没有记录。不过有两个册，一个是生命册，这个我姑且叫它叫行为册啊，行为册。OK， 好，所以这边讲了案卷展开，照个人所行的。这些个人所行的是指谁呢？就是没有在生命册上，所以生命册上的人显然是神不用你的行为来看，因为你已经在羔羊的宝血底下啊，这不是不公平，因为有人为你的罪付代价啊。OK， 所以凡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你说上帝还是不公平吗？他按照行为册要审判，怎么会凡是不在生命册上的人统统丢在硫磺火湖？那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说我的行为没有瑕疵的？我的行为是没有罪的。我相信当神把行为册打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认罪，绝对清清楚楚。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也知道很多人很有办法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神面前，刚才我们老师讲的真好，天网恢恢，什么疏而不漏，真的不漏，真的不漏。好，但是我想我们比较重要的要留意说那个第二次的事，第二次的死不是没有知觉啊，今天我们第一次是好像脑袋停止活动没有知觉， 第二次的死是有知觉的，因为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值得你非常慎重的去思想，是受到苦的啊。所以这个是流亡火湖的大审判。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呢、对神的恩典随便，都是因为没有看见流亡火湖的真实性。我曾经好像跟大家提过，我们中国这100年来有两个教会复兴的关键，一个是山东大复兴，在20年代的时候，山东大复兴信徒的悔改；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带来中国教会近代的大复兴的悔改，那个人有没有人知道叫什么？宋尚杰。宋尚杰他在美国得了化学博士，那个早年得化学博士不简单的。他有一天在做梦，不在睡觉，被神开启他的眼，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流亡火湖。哇，他看见好多的灵魂在那里流亡火湖里呼救，他才知道原来地狱是那么真实的。所以他后来就把自己奉献当传道人，把博士学位从轮船上丢到海里，回到中国当传道，每天马不停蹄，就是到处讲道，不论他在哪里讲，哪里带来复兴，带着神的能力。我很可惜，操劳太过，40几岁就走了，就安息了。不过他所留下来的那种工作，到几十年以后，还有很多人说啊，我碰到一些比我年长，他说我是从宋尚杰的布道中悔改的。所以很多人其实近代中国教会的更新啊，跟宋尚杰有点关系。他为什么这样热心传福音？因为看见流亡火湖，先让他看见这个真实。所以盼望我们呢，今天虽然你没有看见，但是借着这张图啊，你稍微有一点警醒，还有神的话那么清楚啊，是真的有这个审判。但是有一类人啊，是在生命册。为什么叫生命册？这个很特别。其实这个在旧约神就已经讲，我请大家看一段圣经，非常特别啊，请看诗篇87篇。圣经的话神奇的，神早就告诉我们有生命册。诗篇87篇，第4节读到第6节啊，第4节读到第六，找到了吧？来一起读。我要提起巴尔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看那菲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身在那里。论到西安地说，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而且自告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啊！你看，懂得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吗？这边讲到拉哈伯、巴比伦，那就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拉哈伯是埃及的另外一个名字啊。菲利士、推罗，那个你不要管他，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些人通通生在哪里？通通生在耶路撒冷，西安就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是指神的家，生在神的家里。当神要进入万民的时候，就是大审判的时候。哎，在生命册上要点出这一个那一个生在哪里。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哦 ，OK， 你就按了啊、哦。所以神这边就是提醒我们重生得救啊。当你重生得救，从圣灵生，圣灵就给我们一个印记，到时候我们就是在生命册上。把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丢在流亡火湖，意思说如果你在生命册就怎么样，就平安了， 岂不在你王府？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要留意啊，如果你确实你在生命册上，那你要感谢赞美主，要守住这个身份。如果你还没有把握，要搞清楚主啊，我的名字到底在不在生命册上？如果不在，我就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把你的名字登上去哈。好，最后我们讲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信天信地啊，信人信。好，请我们翻到二十一章，啊，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啊，第一节到第五，来一起。我就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上场。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永远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这边又再一次强调，这个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OK， 这个是新天新地，过去的新地，过去的世界，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慢慢旧了，慢慢坏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会慢慢旧慢慢坏，但是要造个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什么意思呢？他要永远与人同住。你知道旧约里面那个神的帐幕啊，最里面至圣所有一样东西叫什么？有样圣物，约柜，对不对？约柜上面的施恩宝座，那个就是代表神的存在。上帝叫摩西建会幕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要为我建会幕，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哦，但是人有罪啊，那以后以色列百姓犯罪，所以约柜就不见了，才会有个电影叫《法柜奇兵》啊，这个去找约柜，但是那个不重要。接着圣灵，其实神已经重新住在我们里面。好，现在神做一个第一个宣告，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完全的恢复，我们不再跟神有间隔，不再有距离啊，他要永远跟我们同住。哇，你想那真是好的无比，对不对？神跟人永远同住，这神人关系大复合。因着这个同住，就不再有痛苦、眼泪跟死亡。今天这个世界好多的痛苦啊，身体的软弱疾病，到了一个年龄就是更是体会了啊。我现在这个年龄就是东一个小毛病西一个小毛病，我常常讲我是中古车啊，中古车 used car， 中古车今天这边修好了，明天那边又钻出一个毛病来，我没办法。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外体渐渐毁坏，所以我们都会毁坏。但是感谢主，在新天新地不再有痛苦、眼泪、死亡，哇啊，比西雅图好像一百倍嘛，所以我说比西雅图好一百倍啊。还有一切都更新，更新的意思就是 renew 美好，将来神所造的世界绝对比你今天这个世界不晓得好千万倍，没有办法比的啊，没有办法。所以神接下来用什么？荣耀的圣城啊，有一首很棒的诗歌叫 The Holy City， 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唱啊？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参加失败，所以很多很棒的诗歌都唱过。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真是好的无比。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新耶路撒冷。第十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啊，来一起读。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门上就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OK， 好，这边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形容啊，荣耀的光辉，极贵的宝石，我想这些主要都是形容，来形容那个荣耀的圣城啊，是有多美丽多尊贵。所以将来我们在神国度里面是何等的尊贵，那个圣城大君王的城就代表神的国度降临到地上啊，这个是荣耀的神。那最后呢，神告诉我们说生命树跟生命河。好，请我们来看22章1到4节啊，找到了我们起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的水，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果子乃为1尺半，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好，这边来形容有生命河、生命水、生命树。如果你们读创世纪就知道，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吃的是什么？就不死了。意思说，在这个新的新天新地里哈，我们的生命就是永生，不再受到死亡威胁嘛，不再流眼泪，不再有死亡，而且是非常健康的，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就医治万民的病。好，感谢主。这个新天新地形容三件事，第一个是神的同在，第二个形容荣耀尊贵神的掌权，第三个形容我们有永远而且是美好的生命，有生命树、生命水，永远有同在。好，感谢赞美主。这个问简单的让他看到这个大结局，所以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流亡火湖，也有新天新地啊。不晓得你有把握自己在哪里。好，最后我们做个结论，来，我们一起读这两句经文啊。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好，最后启示录在启示完这一切以后，用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来做结论。第一个，神是始，神是终，所以他是开始，他是结尾。其实神没有结尾，一说他为这个世界做结尾，那我们在他的里面啊。那第二个呢，约翰回应主的话，主说我必快来，启示这一切完，他向你宣告说我要快来，我要快来，不是慢慢的来，我要快来。那我们也知道今年这个时代各主快来的日子近了，那我们用什么态度回应呢？你希望主早一点来还是晚一点来？盼望主早一点来的请举手。哎呀，我们还舍不得使用盼望早一点来啊！我真是盼望主早一点来。约翰说，主啊，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我愿。当然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点机会，什么机会？我们还有亲友同胞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礼拜天我就要讲一篇信息，看见神对我们中国有特别的预言，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把这个连起来。最后我要用美国总统杜鲁门讲过一句话，我常常记得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说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上知道。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上知道。一说等事情毕业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这个是事实，这个用在主的再来也是再真实不过。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哇，汪牧师讲的是真的耶，圣经讲的是真的，我都没有信下去，哎呀，我还随随便便做基督徒，后悔，后悔，因为失掉好多赏赐，失掉得救的机会，你看，多可惜。所以杜鲁门说，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早知道，意思是后知后觉了。那我们今天可以接着神的话，先知先觉，还没有发生之前，把握机会，抓住机会，来成为生命册上被登录的名字，而且成为赴羔羊大宴席的人。羔羊大宴席，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多美事！好，我们低头祷告。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模想，启示录讲的这些话是真的吗？是一再借着约翰的手说这些话是真实的，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是真实的，你要怎么过你余下的光阴？有的人说，我仍然要活在巴比伦；有的人说，主啊，帮助我从巴比伦出来，让我的心向着你。今天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查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真的有感动？主啊，原来你的话这么清楚，原来有巴比伦的结局，有天国的大宴席。我爱那天国的大宴席，我愿意来为主而活。如果今天有弟兄姐妹愿意为主而活，靠主度余下的光阴，你可以起立，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彼此扶持，我们立定一个心志，主啊，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祷告活在你面前等候主再来的人。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在主面前立一个约，愿坚守在主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的话请你起立。我相信主会纪念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心智，是靠着圣灵来保守的。如果有人愿意这样，你可以起立。不要管别人，你自己的心智，不要看别人，你有这样的心智，你活在自己的面前，这主啊，我愿意这样活在你的面前。我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一字都不废去，每一句都要定准。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把这么重要的道写在圣经上，让我们明白。主啊，今天这些弟兄姐妹愿意在你面前立定心志为你而活，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何其容易被世界所诱惑，但是求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求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加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力量，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好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到你面前赴那天国羔羊的婚宴。主啊，巴不得在那个婚宴里面 我们看见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享受那无比的福分。主啊，谢谢你，不愿将为他们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好，感谢主。我们最后有一点讨论跟祷告啊，讨论的一点的时间。对于大结局的来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有这个结局了，那基督徒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的啊。当然。